弟兄姐妹好，今天我们要读的主要是历代志上第十一章。那历代志这一本书，一般弟兄姐妹的头一个印象就是家谱，因为他花了九章的篇幅来记载家谱。这个家谱又不同于其他的家谱，它是从亚当开始记载的。什么是家谱？简单的说，家谱就是圣灵回头记载数算人的历史。当他这样数算的时候，有的人就不见了，有的人被定罪，有的人被称义。读这本书的人一定要留意啊，你今天怎么读历史，将来圣灵也怎么读我们。读历代志的家谱，其中最令人触目心惊的一章，可能要算是第五章。第五章讲到约旦河以东二支派半，就是流便、加德、马拿西半支派的人，他们的历史。第十节，扫罗年间，他们与夏甲人征战，夏甲人倒在他们手下。第二十节，他们得了神的帮助，夏甲人和跟随夏甲的人都交在他们手中，因为他们在镇上呼求神，倚赖神，神就应允他们。第二十二节，敌人被杀扑倒的甚多，因为这征战是出乎神，他们就住在敌人的地上，直到被掳的时候。历代记要是不说，我们还真不知道这一些人在扫罗年间所显出的勇敢。24节，圣经称赞他们说，都是大能的勇士，是有名的人，也是做族长的。但是紧接着25节就说了，他们得罪了他们列祖的神，随从那地之民的神行邪淫，这民就是神在他们面前所除灭的，故此以色列的神激动亚述王普勒和亚述王提格拉比尼色的心，他们就把流便人、加德人、马拿西半支派的人掳到哈拉、哈伯、哈拉与哥散河边，直到今日还在那里。在这里我们不禁要思想，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这两个支派半向摩西求约旦河以东的地为业，这件事记载在民数记32章。那个时候流便子孙和加德子孙的牲畜极其众多，他们看见约旦河以东的亚谢地和基列地是可放牧牲畜之地，就来见摩西了。当他们来见摩西的时候，显然自己都已经打算好了要做什么。16节，两支派的人挨近摩西说，我们要在这里为牲畜累圈，为妇人孩子造成，但是呢，我们自己要带兵器行在以色列人的前头，好把他们领到他们的地方，我们不回家，只等以色列人个人承受自己的产业，我们也不和他们在约旦河那边一带之地同受产业，因为我们的产业是坐落在约旦河东边这里。摩西基本上答应了他们，不过摩西的话很有保留。22节他说，那地被耶和华制服了，然后你们可以回来，向耶和华和以色列才为无罪，倘若你们不这样行，就得罪了耶和华，要知道你们的罪必追上你们。简单的说，摩西并不喜悦他们这个思想，尽管从道理上应允了他们，但是仍然把他们这件事情算为犯罪。以后神在约旦河以西的作为很少提到他们。历代志上五章这里，我们看见神怜悯这两个支派半的人，让他们也有征战，也有得胜，可是他们离开神作为的中心很远很远，以至于当他们犯罪跌倒的时候，所受的提醒也就连带的要少。以后北国的以色列王尽管大大犯罪啊，神的先知就在旁边警戒他们，可是你很少看见先知特别奉差遣往约旦河以东 那两支派半的人中间去警戒他们，去帮助他们。回头我们就看见，既然他们是头一批愿意在神应许地之外安居乐业，为牲畜累圈，为妇人孩子造成的子民，他们也就成了第一批被掳掠的人民。尽管当初跟着约书亚征战的那一批父老的确是守了约，直到约书亚打发他们回去，他们才回去。可是你看，他们在约书亚记第22章那个地方，就为自己的子孙修了一座坛。那座坛固然意思是好的，就是要做河东子民与河西子民中间的证据，为他们的后人说，我们也是耶和华的子民，日后你们不能对我们说，或对我们的后人说，你们与耶和华无分。但这不正讲出你们这样提早安顿下来的隐忧吗？最后河西的人并没有拒绝河东的人，但是河东的人自己转去侍奉别神了，你所筑的正坛也没有发生效用。拣选与神的百姓同受苦难是非常重要的，不要把自己安顿好了再来跟随主，那是行不通的。主耶稣在呼召人的时候不也这样说吗？让死人埋葬死人吧，你来跟随我。与他们相对的是第六章利未的后裔，尤其是我们以前讲过可拉的儿子。当可拉党反叛摩西的时候，地就在以色列12个支派，当然也包括这两个半支派，众人的面前开了口，把可拉和他的家人活活的吞下了阴间。但是他们有残余的人丁，借着哈拿、以利加拿把撒母耳献回会幕里，就带给他们的后裔一个截然不同的结局，重新在神面前成为侍奉主的、蒙纪念的一班子民。尽管在撒母耳记上我们看见撒母耳的两个儿子不行他父亲的道，可是他们的孙子辈就不一样了。你看，带上六章31节，约柜安置之后，大卫派人在耶和华殿中管理歌唱的事，他们就在会幕前当唱歌的差，及至所罗门在耶路撒冷建造了耶和华的殿，他们便按着班次供职。供职的人和他们的子孙记在下面。歌侠的子孙中有歌唱的希曼，希曼是约尔的儿子，约尔是撒母耳的儿子。这个撒母耳就是先知撒母耳。一路数回去，第37节，雅西是以比亚撒的儿子，以比亚撒呢就是可拉的儿子。这就是耶和华的怜悯为可拉所留下来的后裔。诗篇里面那位可拉的后裔到底是谁我们不知道，我们有理由猜想他很可能就是撒母耳的后人这个家谱中的某一位了。这些可拉的后裔，他们的名字就永远在神的面前得纪念。这两批神的子民中间的对比真是强烈啊。再往后就到了带上第十章，上一次我们讲过第十章是说，这样扫罗死了，耶和华使他被杀，把国归于耶西的儿子大卫。扫罗所代表的是以色列人过河以后整个士师时期肉体和黑暗的彰显，那个肉体和黑暗的羞辱又可以说是从在埃及地做奴仆的年代延续下来，一直没有被除干净的肉体和黑暗，直到这时候以色列家才算是脱开了他的影响。这是一条漫长又艰苦的恢复的路，也就是在撒母耳记上那31章圣经中给我们看见的，从哈拿带进撒母耳，以及前面从路德拿俄米带进大卫，一步一步走到如今。到了历代志上第11章的时候，这可以说是亚当家谱里边 最辉煌最荣耀的一张圣经。历代志记历史从这里才算是开始记，你就知道它的重要性有多么高了。哪怕你不会读圣经，单把这一张圣经里的名字摆在一块，我们就应当知道它非比寻常。到现在为止，甚至往后的圣经有哪一段能赶得上它呢？这里记载在圣经里出了名最有属灵重量的地名，包括希伯伦、耶路撒冷、锡安、伯利恒，通通都在一块出现。希伯伦代表着创世纪里边列祖的属灵生活，他们最后一定住在希伯伦，死了以后也葬在希伯伦。伯利恒当然遥遥地指向弥赛亚、新约、基督诞生之处。耶路撒冷、锡安自不用说，那是旧约里边神拣选立民的所在，就在这个地方。第九节说，大卫日渐强盛，因为万军之耶和华与他同在。从人与人的关系来看，第一、第二节，以色列众人聚集到希伯伦见大卫，说：我们原是你的骨肉，从前扫罗做王的时候，率领以色列人出入的是你。耶和华你的神也曾应许你说，你必牧养我的民以色列，做以色列的君。从这次的聚集看起来，不单扫罗做王的时候那些问题过去了，扫罗家、大卫家的冲突过去了，以色列十二支派中间曾经可能有的任何纠纷也都过去了。在他们每一个人的心里有同一个目的，就是照着神的应许来推永大卫做他们的君。这一次立王和撒母耳年间他们要推扫罗立王，两件事情之间那差别太大了。这一次他们凭着充足的信心来到神的面前，并且神已经为他们预备了一位合乎主心意的君。这个无论你从哪一个角度看，你甚至可以从历史、社会、文化、政治的角度去看，都应该认出来是一件大神迹啊。你回想士师年代他们支派之间曾经发生过的好多次冲突，再回想一下便雅悯支派得势的时候，扫罗带着他跟随的人怎么样追逼大卫，与跟随大卫的人，就知道能够得到今天的结果实在是不容易啊。这除了神格外的恩典之外，你不得不佩服撒母耳和大卫这两个神所用的器皿。当年我们可能觉得奇怪，撒母耳怎么不出来主持公道呢？大卫就算不杀扫罗，怎么不起来对付那些跟从扫罗的人呢？他不是在诗篇中、在祷告中不断地称他们为恶人，愿意他们遭灾吗？那就算亲手杀掉几个又算什么呢？那今天我们就应该明白了，他们恒久忍耐所结的果实，使得今天以色列民十二个支派、众长老、众百姓聚在一起没有问题。他手下的将军可能还在明争暗斗，彼此嫉妒，但是没有人和大卫有问题。他们能够凭着清洁的良心说，我们原是你的骨肉。他们也记得很清楚，尽管事情隔了这么多年，大卫当年怎么领以色列人出入。那大卫无论是在人在神面前，他同样有一个清洁的良心，能够接待这些百姓长老。还记得大卫想要杀拿巴被亚比该阻挡的那件事吗？如果大卫曾经用对付拿巴的办法去对付了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个支派，那神就很难成就今天他在以色列民中间所成就的同心与和睦。这实在是我们服侍主的人应当汲取的榜样，总是要以神国为重，不要存私心，不要因为自己受欺负就心怀不平，更不要因为自己有了看见就回头定罪那些没有看见的人。你觉得扫罗不合神的心意吗？那好，你就不必服在他的手下，他也容不下你，你出去亡命吧。但是大卫有没有回头给扫罗以及跟随扫罗的人戴高帽子？ 批斗他们呢？没有。我们从这章回头追想当年亚比该对大卫所说的话，才知道一个贤德的妇人是多么难得。他对大卫说，我主现在若不亲手报仇，流无辜人的血，到了耶和华照所应许你的话赐福于你，立你做以色列的王，那时我主必不知心里不安，觉得良心有愧。他那一席话不但救了自己家，更救了今天的以色列国啊。这是人与人之间。再说人与神之间，第三节，以色列的长老都来到希伯伦见大卫王，大卫在希伯伦耶和华面前与他们立约，他们就高大卫做以色列的王，是照耶和华借撒母耳所说的话。这段话像什么啊？像不像启示录21章第三节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从亚当以降，神一直要与人同住，那不是问题。问题出在亚当的后裔不要做神的子民呢。这里神不用再行一个神迹，再派一个大先知来到他们中间，神的百姓很自然的聚集在一起，在神的面前立约，照着神从前借先知撒母耳所传给他们的话立国。第九节，大卫日渐强盛，因为万军之耶和华与他同在。当年在出埃及记25章，神之所以叫百姓叫摩西造会幕，为他造圣所，目的就是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而今天这个万军之耶和华的同在，是约柜还没有扛回来，会幕还没有重搭起来，圣殿连影子都还没有的时候，万军之耶和华就与大卫与他的百姓同在了。神是要住在你们中间，不是要住在会幕中间，也不是要住在真理中间。会幕与真理虽然重要，却只是使神可以住在你们中间的手段。一不小心，我们就可能本末倒置。这个心意直到今天，还有多少神的子民不明白呀？今天任何一个教会要寻求神的同在，诀窍其实已经很清楚地写在这里。我们新约子民所要知道的一切事，神与我们同住的条件，教会的建造，神的心意，通通已经借着从前的使徒和先知传给我们了。我们如果能够放下彼此之间一切的问题，诚心的，同心的来到主拣选立民的所在，就是他的十字架，就是他的教会，要主做我们的王。您认为怎么样？您认为今天主不会与我们同在，让我们日渐强盛吗？我相信一定是会的。盼望我们在读这段历史的时候，心里面都能够明白过来，这些话不是在讲3000年以前的事，这些话都是直到今日对我们仍然有效的话。除了人与人之间，人与神之间，第三，让我们反过来看神与人之间的事，也就是神在他的百姓中间还得了什么。第十节，以下记录跟随大卫勇士的首领，就是奋勇帮助他得国，照着耶和华吩咐以色列人的话，与以色列人一同立他做王的大卫勇士的数目记在下面。在带上11章里，神得到什么啊？不单得到大卫，得到以色列国，得到锡安，尤其得到了一批跟随大卫的勇士。这一批人对应到新约，当然就是跟随基督的门徒，也就是我们。既然这样，我们从他们的身上可以学到什么呢？如果我们把这些勇士综合起来看，有什么特点呢？第一，他们都是在危机之中为主征战，因而得了胜，所以蒙纪念的一批人。当年在旷野里，你要跟从大卫吗？那你就必须与大卫一同生活在征战之中。大卫落难，你得跟着他落难；他逃避扫罗的追逼，你得跟着他逃避；他躲在洞里， 你也和他一同藏身其中。但是他说要打的时候，你尤其不能胆怯啊。这些勇士没有一个是大卫在耶路撒冷被立为王之后再来跟随他的。圣经的话说，当趁可寻求的时候寻求他，趁他相近的时候求告他。那什么是可寻求的时候？什么是相近的时候？其实从这里看，看得很清楚啊。那就是大卫在世界上受逼迫的时候，流亡的时候，落难的时候。你用新约的话来说，那就是把握住今天还可以与主一同受苦的时候，赶紧抓住机会来跟从他。当主在教会中要做事，当主在这个时代要把福音传出去的时候，你只要一步一步跟紧了他，到征战来临的当儿，或许你也能够一时举枪杀了300人。什么叫做一时举枪？平常他不见得举得起来呀，只是因为这个跟随，因为主跟大卫的同在，所以连带着跟随大卫的勇士就个个能征善战的。弟兄姐妹，我们到了天上什么都有，只有一件事情再也没有机会了，就是与主一同受苦。到时候你想再经历一下今天能为主做工、为主征战的滋味，你都没有机会了。为什么不起来趁着还有今天也做一个跟随大卫的勇士呢？第二，这些勇士啊，他们都不是落单的，也不是为了自己扬名立万而成为勇士。你看14节，这勇士便站在那田间，击杀非利士人，救护了那田，耶和华使以色列人大获全胜。所谓得胜，不是你得胜，而是要让以色列人大获全胜。恩赐也不是要显明你这个器皿多么了不得，而是真真正正的要造就教会。这一点是我们必须要小心的。保罗在哥林多前书2章里面说，弟兄们呐，可见你们蒙召的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又在4章7节说，使你与人不同的是谁呢？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若是领受的，为何自夸仿佛不是领受的呢？他们为什么能够成为勇士？是因为大卫，只是因为自己跟从了大卫而成为勇士。他们如果留在扫罗手下，恐怕只能像当年一样战战兢兢地跟随着扫罗。而为什么跟从大卫就能够成为勇士呢？那是因为神怜悯以色列国，不是因为你多么了不起，神特别拣选你，重用你。在我们的服事里边，个人的存心非常重要。要让主能够用你，那你心里所想的一边是大卫，一边是以色列的百姓，不要留一点余地来可怜自己，或者因为神用了我而沾沾自喜，更不可以带着为自己显扬名声的存心来服侍教会。第三，当然我们应该特别注意从15节到22节这一个段落里面那所谓三个最尊贵的勇士。圣经说，当时大卫在山寨，非利士人的防营在伯利恒。大卫可想说，甚愿有人将伯利恒城门旁井里的水打来给我喝。这三个勇士就闯过非利士人的营盘，从伯利恒城门旁的井里打水，拿来奉给大卫。大卫却不肯喝，将水奠在耶和华面前说，我的神啊，这三个人冒死去打水，这水好像他们的血一般，我断不肯喝。为什么这三个勇士被称为最尊贵的？当然因为他们冒死去打水。但是我们仔细去思想这件事情里面啊，还藏有很多的意义。比如说他们所做的这件事情，其实照人看可以说是整个在大卫德国战争之中最不重要的一件事。他们那天不替大卫打水，难道大卫后来就不能做王了吗？这就好像 玛利亚如果不打破她的玉瓶，在逾越节之前膏耶稣，难道我们的救恩就会减少吗？难道主耶稣上十字架就有缺憾吗？不能这么说。可是主偏偏就把这种事情看成美事，这种在人看起来是枉费的事情，他却格外看为宝贵啊！因为所谓尽心尽意尽性尽力爱主你的神，就在这样的事情里面表露无遗。还有呢，这三个勇士啊，在这件看起来小的事情上不但愿意把命舍了，而且他们真能把那个水打回来，这也是挺重要的。服侍主的人要相信主会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靠主的恩典呢，要真把一切的事情都成就了还能站得住，要忍耐，忍耐也当成功。今天老实讲，爱主的弟兄姐妹实在是不少啊，但是爱主愿意在小事上为主尽心尽意尽性尽力的弟兄不多，又有许多的弟兄姐妹他们愿意把自己摆上，可是呢事到临头他却办不成，因为他没有真心真意想把这个事情做成。比如说到处都需要福音，你愿不愿意为主的名去把那个失丧的小子里边最小的一个救回来？你说我愿意啊，但是愿意是有代价的。如果需要烧饭，你不能说我不会烧饭；需要查经，你不能说我不会读圣经；需要教孩子，你不能说我就是不会教小孩；需要探访，你不能说我太忙了，或者我不敢开口。你要做勇士，无论尊贵不尊贵，平常就得跟着主啊。平常为什么不多花一些功夫去学啊，去受点装备也好啊。不是说你想去打水，愿意去打水就成为一个尊贵的勇士。这三个勇士得真闯过非利士人的营盘，真到了伯利恒城门旁，真从那个井里打出水来，打出水来还得能够再闯过非利士人的营盘扛回来奉给大卫喝，那才算数啊。这些事我相信都值得我们弟兄姐妹好好的去思想。为什么只要是上班念书，中国人在美国的表现都这么杰出，可是说到服侍付点代价大家都往后退呢？为什么有这么多的洋人为了一个中国人的福音，他都愿意花这么大的功夫去学我们这个难讲的中国话，丢下这里舒适的一切来到我们中间要把福音给我们，我们还嫌他们说的不好做的不够。轮到我们自己，老板要你去加班你就加班，叫你去出差你就出差，但是碰到服侍主的事啊，从来没有这么干脆过。你还说你真愿意冒死为主去打水吗？我们真能这样说吗？讲到底我们并没有真的想要为主枉费呀。亲爱的弟兄姐妹，有一天就像我们现在在读历代志一样，圣灵要回头对你我的一生也下一个评价，下一个判语，你认为主会怎么说呢？但愿我们也都能够因为这张圣经勇敢的起来，为了主的福音，为了神的家，为了教会，做一群跟随大卫的勇士，奋勇帮助他得国，照着耶和华吩咐以色列人的话，与以色列人一同立他作王。